联会会员陈静波赶奔码头，到这就找着陆阿炳了。陆阿炳看了看表，哼，我说老兄你真准时啊，正好五点整。可不是吧，说话嘛就得有信用。兄弟麻烦麻烦，把那四只皮箱给我取出来吧。我老兄忙什么的，你能不能告诉我究竟那箱子里边搁的是什么？没什么没什么，一般东西。不对吧，要是一般东西那就直接拎着出卡子口得了，干嘛拐个大弯还藏到我这儿？咱们是自家弟兄，对我的情况你还不了解吗？我这眼睛可不揉沙子，甭问，不是黄货就是黑货，不然就是白货，对不对？黄货是黄金，黑货是鸦片，白货就是白面。陈静波一摆手，哎呀，不，你猜的都不对，那还有什么？莫非红货？嘿嘿嘿，我老兄，你要发了大财，可别忘了兄弟我呀。你吃肉怎么说也得叫我喝上点汤，那是自然。不过兄弟，我把实底交给你吧，这批货呀不但挣不了钱，还倒了大霉了，弄不好啊把这吃饭的买卖都得混丢了。那究竟是什么？兄弟你别逼着哑巴说话，我也不能告诉你，我现在急着等用，快麻烦麻烦你给我拿出来得了。哎，我说大哥，你这可不讲义气了，你忘了你是怎么说的？你不是说得酬谢我吗？还得重谢吗？就这么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把东西拿走了，世界上哪有那种便宜事儿？陈静波一想还真惹不起他，这陆阿炳他爹是二分局的雄官，陆阿炳本身也不是个好货，输打赢要那在本地也是个小混混地头蛇呀，白刀子进去了红刀子出来，瞪眼就骂人，举手就打人呢。陈静波怎么跟他认识的？一则他两家离着不远，二一则呢在完全厂在窑子经常见面，就这么混熟了。说实话呢，陈静波对陆阿炳这种人并不十分喜欢，今儿个发生这事是出于无奈，陪着陆阿炳又耍泥腿，知道没有办法了。好好好，兄弟我说话算数，走，现在哥哥请客。他们离开码头，要了两辆人力车，赶奔广州最大的饭馆子羊城饭店。哟，这里边非常豪华呀，一样的菜，这个地方比别的饭馆要贵得多。陈静波呢，为了打他的溜须，把四只皮箱顺利的取出来，所以呢多花点钱就多花点了，要了一桌子酒菜，两个人边吃边谈，酒过三巡肚子一发热，这陆阿炳往前凑了凑就问我说，陈兄我今天发现你跟往常不一样了，你别看你跟我嘻嘻哈哈的，你那模样都变了，可以断定你这四箱子东西里边不是寻常之物啊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你还瞒着我干什么？咱们弟兄谁跟谁？哎，你就把实底告诉我得了， 尤其你方才说那句话引起我的疑心来了。你说什么弄不好把吃饭的买卖都得混丢了，至于那么严重吗？陈静波也没主意，喝了点酒，脑袋一发热，叫他鼻子没招了，把脚一跺，笑他，我就告诉你了，那里边是手枪和子弹啊。是啊，你贩卖那玩意儿能挣多少钱呢？那是国家不允许的，你疯了。哎呀我的兄弟哟，你怎么问起没完来了？我又不疯，我又不傻的，干嘛拿鸡蛋往石头上喷？不过呢，这是逼的没办法的。我告诉你，你可不准对外人讲啊！啊，你说吧，我一定替你保密。
不，我不相信。你给我几个事，你要说出去，
我要说出去，车压、马踩、天打五雷轰，怎么样？哎，这还行。你知道哥哥现在我的身份不？你不是头发公司的经理和财东吗？嗨，我真实的身份你知道不？
不知道。
我现在是同盟会的会员，我们的大头是孙中山和黄兴。
啊，你什么时候加入的？
年前吧。是啊。哎呦我的老兄啊，闹了半天你现在是革命党了。
老兄啊，加入那玩意可危险了，那要叫官府知道了，
真得砍脑袋。我你放买卖不做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哎，兄弟，男子汉大丈夫，目光得看得远一点。再者一说，人生在世就为吃喝吗？哎，与草木同朽岂不耻乎？男人那就得做一番事业，我已经看准了，那么同盟会是当今最进步最受老百姓拥护的组织，人家的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，要成立民众政府，讲的是三民主义，民生民权民主。 你听听有多好啊。哎，这些大道理我跟你讲你也不懂，总而言之就是好就是得了。现在哥哥我是同盟会员，不久这个腐败的朝廷垮了台，孙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就要统治中国，到了那时候我就是开国元勋了。嘿，我官一下子了，哎，当大官我倒不敢想，起码在广州市来说我也得说数一数二的。那到了那时候，光宗耀祖改换门庭，我不也不白活一辈子吗？可这有什么不好呢？就是担点风险也值个。哦，陆阿炳点了点头。话虽如此，他这玩意可太危险了。那你给他们整这些武器干什么？
我全告诉你吧。
这个腐败的清政府现在就要完了。你做个思想准备啊，现在就要改朝换代。最近几天，也许是月末，也许是下月初，同盟会将要举行一次声势浩大的广州大起义，捣毁两广总督衙门，插起青天白日旗，这就属于同盟会革命党的了。那些官吏啊，全他妈得滚蛋！他杀咱们呢，咱们该杀他了。
你哥哥再过几天就不是镇神打扮了，我要穿官服了。什么？广州起义啊，武装起义，运的这些武器就是准备那时候用的，一共分六批，我这是收秋拿着最少的一部分，那大批武器早就运到这儿，分派给众人了。能有多少人参加？哼，往少说得1000，其中有800名选分队员。你懂得什么叫选分队吗？就是选出来的先锋队，也叫敢死队。那你也是，哼，可惜我还不是，我没资格参加，因为我不会放枪，也不会扔炸弹。人家那些人身经百战，那比我强的多了。我无非是跑到送信儿、打个零杂、运些东西而已。你说这位有没有主意？得不得，得不得，把他所知道的再夸大一些，全对陆阿炳说了。陆阿炳一边吃着一边听着，然后把酒杯放下了。我大哥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你这话也就是跟我说呀，这要传到官府的耳朵，连你在我都得大卸八块，抽筋扒皮呀。你忘了前时抓这个革命党用大钉子钉在木板上，一刀一刀给剐了。哎，我说大哥，我是这么说，我真替你担心呐。你怎么选了这么条道？就凭你家庭的环境有多好啊，两个家，你在两室之间随便流动，家里要存款有存款，要黄金有黄金，使奴换辈，蛮不错了。他革命不革命的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再者一说了，他腐败也好，进步也好，都没你的事儿。不管换个什么国家什么朝代，你陈静波不还是陈静波吗？那当官当然是好，可也不太容易呀。
我老兄啊，你要能听我良言相劝，
赶紧拔腿呀，这一阵拔出来还不晚，不然的话越陷越深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咱哥俩不错，我推心置腹跟你说点知心话，外人呢我还不说呢。完了完了，兄弟别说了，男子汉大丈夫就得创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。再者一说，加入同盟会那是自愿，我写了申请书，还有介绍人，我已经宣了誓了，我是在组织的人了，那玩意随便入随便退呀，像你说的那么轻巧。我要头些日子你这么说我还可以考虑考虑，现在不行了。好吧，那听不听在你了，反正你是你我是我，这事儿咱搁这不谈了。不过老兄，我眼前有点为难的事儿，你得帮帮我的忙。陈静波一想，他妈这小子得寸进尺，我认为请他吃顿饭就算拉倒了呢，还真又提出要求来了。没有办法就问，兄弟为什么难吧，你说吧，哥哥尽力而为，绝不能看你的哈哈笑。老兄，我目前缺300两银子，你无论如何你得帮帮我的忙。可是你要看我的哈哈笑，那可就怪兄弟不讲义气了。哎，对，陈静波一听啊，他妈这小子话音里带着威胁，什么叫不讲义气？莫非你还能把我说这些话向官府禀报吗？要一想背不住啊。 呸，怪不得人家都说祸从口出病从口入， 你看我喝那两盅猫尿，把我知识的波到东南西北了。我跟他说是这个干什么？这！哎呀，急得他直冒汗，还得假意在这应酬着，因为刀把在人家手呢。陈静波就问：“你什么事儿需要那么多银子？”哎，
哥哥，我真遇上难题了。我要是糊弄你，诚心敲你的竹杠，我不得好死。
呀，陈静波一看呢，陆阿炳眼泪都掉下来了，一看这是真的。嗯，不过数目太大，你让我上哪拿这些钱去？你得容其缓些。
不行不行啊，最多也就得到月底就替我解决，现在还有几天的时间，要过了期了我还找你吗？我就找旁人了。兄弟，你死心吧，月底叫我拿这些钱呢，你把我剐了我也拿不出来呀。咱哥们有交情，这么办，现在我随身带着一张银票，这是我买货的，这货我不买了，我把这银票白给你。行行行，陈静波说着把银票往桌上一放，陆阿炳拿过来一看呢，闻见20两，顿时把这脸就沉下来了，把桌子一拍，我姓陈的，你可真不够意思啊，我用300银子你给我20，非敲陈静波300两银子，这简直等于管姑子要孩子一样，把陈静波逼的是真魂出窍啊。后来他就问兄弟，你也得把尸体交给我，既然你不是敲我的竹杠，你真遇上难题了。什么难题？你得跟我说说呀。好吧，既然老兄非问，我就告诉你们是这么回事。原来这陆阿炳家里的日子过得也不错，他爹是个巡官，仗着有势力敲诈勒索，无利不取，把这家呀糊了的过得去。在陆阿炳14岁那年，他爹跟他娘包办给他娶了个大媳妇，比他大5岁，这陆阿炳就不乐意，强逼着结了婚了。但是两口子一过门就没好得了啊，3天2头干仗。等到陆阿炳到了20岁，更看不上他媳妇了，经常夜不归宿，在外头挣了钱是吃喝嫖赌。他媳妇哭哭啼啼，动不动跑回娘家去了。陆阿炳他爹气得拿棒子要揍陆阿炳，把他娘气的哭了一抱又一抱，放着好日子你不过，你纯粹是个坑人精啊。到后来陆阿炳把他娘活活的给气死了，那他也没改，经常他又不在家，后来他这个流氓的爹也不知用什么手段把儿媳妇给拉拢过来了，嘿，两个人是明铺夜盖。陆阿炳得知这个消息更有气了，打那儿索性就不登家门。前些日子呢，他到东乡天香院祭馆，到那儿取乐子去，正好遇上新下海的一个姑娘叫爱月。哎呦，俩人是一见如故，如胶似漆，是形影不离，而且表了决心，非你不娶，非你不嫁。但是你在天香院往外领姑娘，那得钱呢，老鸨子一张嘴要400，陆阿炳当然拿不出来。后来请人说和，
这价钱呢降到300。老鸨子说的清楚，少一点儿也不行。300银子拿来，你把爱月领走，不然的话没门。把这个陆阿炳急的真龙出鞘，四外划了，才划了不到50两银子。哎，正在这个时候，碰上个倒霉的陈静波，因此陆阿炳才向他提出要求，要300银子。等话说完了，陈静波直晃脑袋，兄弟，我也同情你，但是我无能为力啊，你就打死我，我也没地方弄这么多钱去。老兄，那么眼前就放着发财的机会，我就看你走不走了。
什么发财的机会？
嘿，你要把那4箱子东西送到两广总督衙门，再把那些革命党什么广州大起义的事儿，你再一给捣乱，你这不立功了吗？那官府的奖赏得相当可观，我估摸着最少白花花的银子也得1000两。你既帮了我的忙，你又发了横财，何乐而不为呢？老兄啊，你现在只有走这条道，不好。胡说！陈静波把脑袋一拨了，我兄弟，你开玩笑呢？方才我对你说过，那革命党里边也有约束，也有纪律，在宣誓的时候我们说的明白，要出卖组织，出卖同志，那就是叛徒。惩办叛徒的办法就是置于死地。我好得了吗？再者一说，人都得有良心，我能干那损阴丧德的事吗？呀，嘿，别往脸上抹粉了，你是个什么变的我还不清楚，装出一副正人君子的假面孔，嘿，你一肚子都是男盗女娼。好了，话说到这儿，我不往下说了。两条路你自己选，一条你到总督衙门去告发这件事，另一条我不说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。陆阿炳说的让啪啪酒杯一摔，转身就走，可把陈静波吓坏了。等等，兄弟，不要操之过急嘛，这么大的事情你得让我考虑考虑。行，这还引出无边。